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一讲，对教会的认识。对教会的认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怎么样的？让我先讲一个故事。据说有一个母亲犯了重病去世了，她的五个孩子就留下。当五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大家都很相亲相爱。一天，大家一起谈起去世多年的母亲，打算找出她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才发现到并没有留下母亲的照片。没法子，就想去请一个画家来画一张。当画家来到家里的时候，就问说，要给谁画像？他们说，给我们的妈妈。那她在哪里呢？她已经去世多年了。有她的照片吗？回答说，没有。那怎么画呢？画家想了一想，就问他们兄弟姐妹有几位？回答说，有五位。画家就叫他们五位坐在他面前，问他们说，谁的鼻子最像妈妈？老三说，大哥的。又问说，谁的眼睛最像妈妈？老大说，是二姐的。接着二姐说，老三的嘴巴最像妈妈。大哥说，对了，可是老四的耳朵像妈妈，小妹的脸最像妈妈。讲完之后，画家就照着他们所讲的，照着他们个人最像母亲的那一部分来画。画好了，孩子们一看，快乐极了，他们都说，母亲这画像真像母亲。母亲的画像终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就好像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他乃是神的像，让人可以看见神的形象。但是后来他升天去了，世上的人又怎么可以认识耶稣的样式呢？主耶稣留下了他的身体，他所救赎的群体，也就是教会，让人借着教会可以认识耶稣。正如圣经所说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哪里说，知道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义，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经文教导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在基督的样式上成长，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是神的心意。因此教会的存在是需要的，教会的成长更是重要的，唯着要见证基督的荣美。当然教会的成长不只在事工的发展，更是在教会生命的建造。就好像我们要建一座的大楼，如果想建得越大越高，它的地基必须建得更深更稳更宽，从地基所竖起的骨架同样不能马虎，必须扎实而坚固。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又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教会建立得好呢？这就是本课程所要与大家分享探讨的。我们也会特别介绍现今世界许多教会所采用 也从中蒙受祝福的一个事工，叫做细胞小组事工。细胞小组事工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工呢？就有一个报告就提到了当今世界各地教会增长的统计。这个报告说，在世界上有 33% 的教会会有人数不超过50人，又有 33% 的教会会有人数增长到150人就停止了，再有 28% 的教会会有由150人增加到300人就停止了，还有 5% 的教会会有人数超过350人但是却不超过2000人，只有少过1%的教会会有人数是超过2000人的。这些教会之中有韩国的纯福音中央教会，他们有大概100万的信徒，泰国曼谷智望教会有12000个信徒，还有韩国永乐长老教会有60000个信徒，新加坡的坚信进信教会有10000个信徒，香港的波道会恩福堂有6000个信徒，还有香港沙田进信会有3000个左右的信徒。他们也发现这些发展迅速的教会都是采用小组模式运作的，都是采用小组模式运作的。可见小组事工已经在许多教会中被证实是教会生命建造与事工发展有效的模式之一。或许我们需要从中吸取一些的长处，以补助我们的欠缺弱点，使我们教会的生命更好的建造，教会的福音事工能更好的发展，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未来的课程中，我们会分成两大部分来分享，也就是教会的结构以及教会的小组事工。在这第一讲里，我们先说说一些对教会基本的认识。第一段，教会的严肃性。教会的严肃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教会在地上有什么地位，看来无权无势，有的时候教会还有许多的问题困难，教会存在某些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许多的疑问。虽然是这样，我们也不必太过消极悲观，因为整体的教会还是有力增长得胜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存在，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我再说一次，教会存在于耶稣基督里面，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存在，也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因此它是新约里一个独特的实体，它同时也是透过旧约时代立约之名，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所历经之救赎历史新的一页而产生的延续，是在神的约中产生的，是在神的约中产生的。这就是教会的严肃性。所以教会是永远长存的，教会是永远长存的。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教会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是上帝旨意中的旨意，是耶稣的身体，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注视与根基。这是我们对教会重要的认识。教会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计划中的计划，是永生上帝的家。所以教会是严肃的，其严肃性永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的严肃性。有一天世界所有的国度 都要过去，上帝的教会却是永远长存。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有些人有一点钱，就随便想盖一个地方，就挂上教会的招牌。你问他说，你信些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请一些人来传道，给他一个信封袋就可以了。他们以为这就是教会，其实这不是教会，而是教殿，教会的教，商店的店，把教会当作商店，做买卖，这不是教会。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据说曾经领受上帝的启示，上帝对他说，你所建立的这个独立共和国，以后要变得很大，很强盛的共和国，但是有一天会在历史上消失，一点也不再重要。华盛顿把这一些话写下来，告诉他的同志们说，美国有一天将会很兴盛，但是也有那么一天，美国会在历史上消失。当然，我们不能认同华盛顿的这一些话是所谓的启示，因为若是启示，那写下来就成为了另外一本的启示录，这不是启示，只可以说是上帝给他的感动。这一个感动倒是正确的，美国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有一天会从世界上消失，但是教会虽然遭受世界国度的逼迫、伤害、羞辱，却仍然存在，直到有一天教会要站在永恒的上帝面前，然后上帝会说，世界不配有你，但你是配得天上的人，来吧，羔羊分取你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教会是永远存在的，从这里我们认识教会是严肃的，这使我们一方面感觉到不配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一方面我们感觉到敬畏惧怕，所以我们要爱神的教会，体会神的心意，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建立教会，这是教会的严肃性。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到底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那里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可见教会不是教堂，教堂只是建筑物，是教会聚会的地方场所，那不是教会。教会乃是人，是蒙召得着救赎洁净的一群人聚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我再说一次，教会乃是人，是蒙召得着救赎洁净的一群人聚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正如教会这个名词在原来的文字里头是被召出来的人的意思，被召出来的人的意思，他们从世界里头被召进入神的国里，是神的家，是神的群羊，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他们在教会里边被称为选民、圣徒、弟兄们， 啊，这样的称呼就显出了不一样，这是新的群体。所以教会是人，他们是被召出来的人，而他们也是新的群体。这样新的群体是在新的月中形成的。旧约以色列人领受了西乃山下的旧约，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带来了崭新的约。这崭新的约还有什么特点呢？至少有三样。第一，耶稣超越了旧约献祭的制度。新约的第一样特点是耶稣超越了旧约献祭的制度。旧约里边的祭司、祭物和圣殿都被那位钉死复活并且掌权的神人耶稣所超越了，他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信徒现今在基督里发现自己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神的子民，这是新约的特点之一。耶稣超越了旧约祭司的制度，使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新约的第二样特点是新约的包容主义已经取代了旧约的种族排他主义。新约的包容主义已经取代了旧约的种族排他主义，所以新约不再排他，而是包容各族各民，万国万民的人都在新约的救赎里头有份。这是新约的第二样特点，新约的包容主义已经取代了旧约的种族排他主义。还有新约的第三样特点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圣灵浇灌在每一位基督徒身上，也浇灌在教会中，以致信徒与基督的交通，从基督来的服事和预尝天上的滋味，都成为了世纪的教会经历。这是因为圣灵的浇灌，这就是教会是在神的月中产生的，那是何等蒙福的群体，且也是严肃尊贵无比的。这就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劝勉中所提到的，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里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在这一段话里头有几个强烈的词语出现，首先是谨慎。为什么谨慎呢？因为是上帝的教会，也是血买来的，这是保罗所强调的。还有他们也是圣灵所立的，这一切同样说明了教会是在立约中产生的，是严肃的。难怪在哥林多前书3章17节，哥林多前书3章17节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那这一段话的背景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纷争、分裂、不合意的现象，这就是毁坏神教会的情况，不把教会看为圣的，看为严肃的。圣经对这样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其实不单是在这一段圣经，在启示录2到3章那7个教会里头，主耶稣同样对其中5间教会提出了责备，因为他们使教会偏离了真道正轨。那不单是合一的问题，也包括了信仰、灵性、侍奉的问题。好比以弗所教会，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虽然他们仍然在劳苦的服事，为神做见证，这是侍奉的问题， 还有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顺从巴郎的教导，吃祭偶像之物，这是信仰的问题。而撒迪教会，圣经说暗明是活的，歧视是死的，这是灵性行为的问题。主耶稣责备他们，也同时向他们宣告了审判，就好像以弗所教会，主耶稣说如果不悔改，就要把灯台从哪里挪去。别加摩教会若不悔改，主耶稣就要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可见教会是严肃的，主耶稣在教会中行走践踏，谁可以掌控毁坏教会呢？不能的。记得在主后303年，就讲到罗马有一个皇帝很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徒。有一次他就搜查了所有基督徒的圣经，堆在一起，要放火把它烧了，以后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基督徒的名称消灭了，基督徒的名称消灭了。有消灭吗？其实他自己的名才是消灭了。15世纪有一位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他原来是法国人，被邀请去瑞士帮助教会的更新建立，他就按着圣经写出基督徒信仰及行为准则，为后世的教会打下了稳固的根基。他的著作非常的丰富，成为教会的祝福。他怎么样写成呢？据说他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跪在桌子前打开一本圣经，一边祷告一边默想，一边参照圣经，才写出来那一些的书籍，是何等的敬虔。因为他知道教会是严肃蒙福的群体，我们应当像保罗所劝勉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的教会要荣耀神，因为我们是蒙福的群体，我们是蒙神所赐福的。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请继续收听。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曾经有人问说，世界上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多呢？你想过这一个问题吗？不错，在地方的组织上，教会的间数确实很多，但是在本质上来说，却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无论是从前、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单一敬拜神的群体，永远在真圣所中，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同在的地方聚会。在这圣所里，所有活在基督里的人，无论是肉身活着或已经死了的，都要在哪里敬拜不停。这是宇宙性的教会，是单一的。但是在世界上，这个教会是以各个地方教会的形态出现的，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外邦的众教会，或者 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啊，这一些都是指作地方性的教会讲的。对保罗而言，宇宙性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地方性的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在本质上只有一个，在世界的组织上却有很多。那我们谈过了什么是教会，希望大家对教会更清楚认识，以致更懂得尊重教会。接着我们再谈谈在神学讨论中常提到的两类的教会，两类的教会，也就是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可见的教会和不可见的教会，或者说人眼中所看得见的教会和神眼中所看见的教会，明显是有区别的。不可见的教会，那并不是说我们看不见它的存在，而是说我们无法知道在看得见有组织的教会里受洗任性的人，其中哪一些是从心里头重生，因而属于那个同在灵里交通的教会，我们无法知道。正如耶稣也曾经教导说，在有组织的教会里总是有人自以为是基督徒，教会也这么接受他们，有些甚至成为了传道人，可能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得到更新。这些人的真相将要在审判时被显露出来，并且遭受弃绝。这种情形在神学上就用可见的教会、不可见的教会来区别解释。这并不是说有两个教会，而是说可见的群体中常有人看来像基督徒，但神知道他们不是真的，甚至他们自己也可以知道。如果他们真实知道的话，正如哥林多后书13章5节所讲的，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盼望我们都是有信心而真心归向主、顺服基督的人，使我们不单在可见的教会中，也在不可见的天上的教会里。所以话讲回来，教会只有一个，那是真教会，神眼中的教会。在公元200多年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教父居普良就讲了。这位教父居普良说，救恩只在教会里面，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哎，这句话曾经引起好大的混乱，在以前我也不理解这一句话。我们当然不能认同天主教所讲的在天主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要得救一定要在天主教会里边，我们不能认同这样的解释。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以为一个人可能没有去教会，但是同样可以信耶稣得救，这当然是可能的。不过若是这个人是真正归向了主，蒙神的拯救接纳了，你想他不在教会里边吗？他可以不去可见的教会，但是他其实已经进入了真教会中，他其实已经进入了真教会中。这就是所谓教会之外没有救恩的意思。因为教会就是被救赎之人的总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人岂能说信耶稣得救却不在这个身体里呢？不能的啊。这个认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认识叫每一个真心归向主的人确认自己的归宿，也叫那些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救赎而没有参加教会的人，不可轻忽教会的生活，不要把自己隔离在教会的生活之外。因为我们若真信主，我们就已经在那看不见的教会 也就是真教会中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的认识而着意判断进到我们当中的人是属于那一类的人，我们乃是要不断地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而进入神的家中。在认识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教会与上帝的国的关系。这是第四段，教会与上帝的国的关系。上帝的国是不是等于教会呢？或说上帝的国等于可见有形的教会吗？或者等于不可见无形的教会吗？很明显的，虽然两者有关联，却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教会没有成立以前就有上帝的国了。什么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治理的义。所谓治理就是管理的意思，治理的义，公义的义。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权柄，上帝治理的义，临到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国。因此凡是以上帝的义，公义的义，凡是以上帝的义作为原则的治理范围的管理范围，就叫做上帝的国。同样的，当我们的心成为上帝管理的地方，成为上帝的义彰显的场所，我们就是上帝国度的子民了。所以是不是所有的可见有形教会的会友都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呢？从刚才的分析，很明显的，不是的。因为在可见有形的教会中，会友还没有重生，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不在上帝的国里。当然，不可见无形教会是真教会，其中的人都得救了，是上帝国中的人。所以可见有形教会的会友并不都是上帝国的子民，只有得救的人才是上帝国的子民。但是上帝的国远大过这无形的教会，上帝的国远大过这无形的教会。因为上帝的权柄统治在万国万民万有之上，他创造了万物，也继续的统管万有，有一天还要借着耶稣基督施行审判。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讲的，那里说上帝已经立了君王在圣山上，他必用铁杖打破万国。耶稣基督不但要审判基督徒，更要审判万国万民。所以神的国比教会的范围更大。不过教会是在上帝的国里，也是彰显上帝国的群体，更是蒙上帝权柄坚固保守的啊！这一个对我们教会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教会是在上帝的国里，也是彰显上帝国的群体，更是蒙上帝权柄所坚固保守的。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因此教会应该坚定地信靠耶稣，更是坚决地顺服基督为主，教导预备上帝的子民来侍奉上帝。 这就是让基督掌权，彰显上帝的公义、真理、慈爱、怜悯，使人看出我们实在是上帝国的子民。所以无形的教会是在上帝的国里蒙上帝保守，却也要彰显上帝的权柄。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第五方面，我们要说教会就好像国度，是有组织、系统、次序的。教会就好像国度，有组织、系统、次序的。既然教会是在上帝的国里，教会就正如地上的一个国度一样，必定不能是散漫、杂乱、随意行事的，而是有组织、系统、次序的。这也好像上帝所造的万物一样。所以在圣经里，上帝用了两样的比喻来说明教会，其中一样是灵宫，圣灵的灵，宫殿的宫，灵宫。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哪里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事被建造成为灵宫。既然是灵宫，就不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堆在一起，乃是有次序的、稳固的连结在一起。这就好像我们属主的人聚合在一起，我们要互相联络的合适，要稳固地成为基督的教会。灵宫说明了在上帝国里的教会是有组织、有次序的。那另外一样教会的比喻是身体，身体正如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所讲的，那里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的。圣经讲到身体这比喻的时候，常常是讲到教会的整体合一，不同信徒互相接纳配搭，是强调基督为主为首。但是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么美好的理想呢？正如一个身体内部的组织一样，无论肌肉、骨骼、器官、皮毛、细胞等等层层相接，紧密的扶持互动，不但维持了身体的状况，更是使身体能够成长更新。教会也是一样，神赐下了生命给我们，也定下了教会的结构，使它能健康稳固的成长。所以灵宫、身体这些比喻说明了在上帝国里的教会是连结在一起，有次序的组织成长的。为着这一个缘故，让我们身为教会的一份子，就一同来爱教会，同心的按着神的心意建立教会。那下一课我们将继续的讲教会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请我们预备心，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救赎了我们，把我们呼召进入你的国里，你更在地上建立了教会，用你自己的约、你的大能扶持保守。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教会是你的旨意，是永远不会失败的。谢谢你教导我们这一帮蒙你救赎活在其中的人，懂得敬重教会，懂得爱护教会。天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实在可以懂得与你同工，把你的教会建立得更美好，更讨你的喜悦和你的心意。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思想思想。第一个问题是观察一下今日基督徒如何看待教会，合适吗？是观察一下今日基督徒如何看待教会，合适吗？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敬重教会，为什么呢？我们应当敬重教会，为什么呢？请大家思想思想，欢迎大家把心得写下来寄给我们，与我们联络。谢谢大家，再见。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